菩萨经过前面在凡夫的资粮位、加行位到通达位以后啊，乃至于经过入了圣位以后，又花了两大阿僧祇劫的时间啊，修学圣道。好，这个时候内心呢、啊，所有的烦恼、所有的戒力都、所有的业力都清净了，啊，究竟无漏啊。我们看，菩萨从最初资粮位性觉为是妙理花，坚固菩提心啊，就是资粮位的情况啊。就是从这个凡夫的内心啊，啊发起的菩提心，性解为是妙理，经过了三大阿僧祇劫，修习无边难行甚行，这个是不容易的啊，啊修学圣道是不容易的啊。那么到了这个等觉菩萨的后心啊，金刚意定现前，这个高深的禅定现前啊，这个时候一念的相应，永断本来一切粗重，这个粗重指的是烦恼障跟所知障的种子啊，这个烦恼跟所知啊都是一种粗重性的啊。那么之后顿证佛果，圆满八世的转移，穷未来际，利乐无尽，名究竟位啊。那么当然这个成佛以后啊，我们前面的啊修行啊都要自利利他啊，利他也要自利，但是成佛以后他的自利功德圆满了啊，就是佛陀所做的事情就是一件事，就是度众生的啊。他没有说啊，佛陀再去佛堂做功课，没有这件事情啊。因为他究竟无漏了啊，他是穷未来际，利乐一切的友情啊，没有穷尽的啊。一生一生的啊，做他的啊太太，做他的先生，做他的儿子，佛陀就是一生一生啊，来到众生的世界，跟众生结缘。结缘到一段时间以后，好，佛陀成就一个佛果，把过去所结缘的众生都接到他的佛土去啊。那么教化以后，他成就圣道了，好，这个佛土消失的，应化身也消失的，而、啊、这个时候怎么办呢？继续再结缘啊，佛陀又从本垂机，又来到众生的世界，做你的亲戚，做你的朋友啊，跟你结缘。结缘到一段时间，这个你所结缘的众生得度因缘都成熟了，佛陀又创造一个清净的国土啊。啊，你念我的名号，我就接引到我们佛陀的佛土来啊。那么这个时候又成熟了，成熟佛陀再继续的又来到众生的世界，就是这样子。佛陀就是做这种事情啊，尽未来际，利乐无尽，名究竟位啊，就是度众生的事业啊。那么这个是我们从凡夫到成佛啊，有五个重大的阶位啊。好，我们来看回到这个讲义啊。那么我们这一段呢是说明花起初心欢喜地啊，这个地方是说明啊，我们最初的妙观察智的清净心升起的时候呢，是在什么界位呢？是在欢喜地，就是这个见到位。这个见到位的时候，妙观察是最初升起的啊。好，我们再看第二段，寄生犹自现缠绵啊，这个是说明这个初地菩萨他内心的一个情况啊。我们看偶主的注解，然其寄生的我法二执之现行缠绕，即随眠种子善至未断，尤其烁烁修习之力，乃能复断也。那么一个初欢喜地的菩萨，他的我空法空的智慧啊，可以把这个粗重的分别的我法二执给破坏掉，但是这个维系的寄生的我执跟法执啊，他的现行的缠绕以及他内心的随眠的种子啊，还是不能断除啊。这个随眠啊，随眠什么意思呢？陈文殊论解释啊，随逐有情绵浮障事啊，就是说他这个烦恼的种子啊，他会逐，就追逐，追逐有情啊，他是浮藏在第八世啊。说你今天人这个种子，他就活在你人的心中啊，你下辈子升天了，他也会跟着你到天上去，活在你那个天人那一念快乐的心中啊。你下辈子到三恶道去了啊，他也跟随你到三恶道啊，你那个苦恼的心里面那个种子还是在。换句话说，你这个烦恼不断除啊，他不会自己消失掉的， 说你这个房间里面有一堆垃圾啊，你今天不扫它，它也是在那里啊，你明年不扫它，它还是在那里啊。说你心中的烦恼，我不喜欢断除烦恼，可以，不喜欢断除烦恼，烦恼就永远跟着你啊。随主有情，免服障事啊。你到了天上去，它跟到天上去；你到了人间，它跟着人间；它到三恶道，它跟着三恶道。你不断除它，它永远跟着你，永远缠服你啊。这就随主有情，免服障事啊。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啊，这个种子是不能自己去除的啊，所以上智未断啊，烦恼的现行，烦恼的种子都不能断除。所以这个初地菩萨，他还要烁烁的修习我空法空的智慧，才能够慢慢的拂断俱生的我法恶执啊。这个圣人的烦恼啊，是比我们凡夫淡薄了啊，但是呢，还是有一些维系的烦恼啊。比如说我们看这个律上啊，南山律啊，南山律，诸位研究比丘戒也会发现啊，就是这个部派佛教啊，部派佛教啊，你看那个律上啊，每一个部派对戒律的解释啊，那真的非常厉害。那个部族那个互相攻击的口气啊，那都是得理不饶人，口气非常尖锐的。但是那些部族都是阿罗汉的，都是大阿罗汉的。这道宪立主说啊，这些大阿罗汉啊，其入关也人法双亡。这些阿罗汉一回到佛堂的时候啊，入了灭尽定的时候，我不可得，法不可得，一切法不可得，内心当中啊，跟这种毕竟空无我无我所这种平等法性相应啊，他内心是一个无真三昧的，无真的。但是他从佛堂里面出来啊，讲到个人的看法的时候啊，那就是寄生犹自现缠绵，就这种境界啊。不过这个圣人的烦恼跟我们凡夫又不一样啊。在这个制度论，龙树菩萨讲一个譬喻说啊，他讲两个譬喻啊，说这个圣人的烦恼就像这个热锅里面的水滴，它已经有热气了，但这个水滴下去以后啊，一下子就干了。这个烦恼在那个圣人的清净心啊，不会逗留太久，因为他那个正念的力量已经升起了。那么我们凡夫不是，我们凡夫内心没有光明啊，烦恼一活动他就活动很久啊，他高兴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，我们一对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啊。但是圣人不是，圣人的烦恼一现前啊，第一个他淡薄，他就是一个小水滴啊，那么在这个热锅里面一下子就干掉了，一下子他一正念一注意一下，烦恼就停下来。第二个譬喻啊，说这个就像一个大人跟小孩子搏斗一样，这个烦恼是小孩子啊，啊，这个他那个圣人的正意念啊，就像大人一样。那小孩子跟大人一搏斗啊，小孩子就打败了。啊，所以这个虽然圣人有这个俱生的烦恼，但是他只要稍微如理作意一下，这烦恼就熄灭了。第一个烦恼淡薄，第二个他心中有光明的人又不一样。心中有正念的，他有对治力的，我们没有对治力的啊。所以说虽然寄生犹自现缠绵啊，但是时间很短很短啊。那么这个是说明啊，初欢喜地他的一个内心的状态啊。我们再看第二段，眼行地后存无漏，观察严明照大千。那么前面啊，是说明欢喜地的菩萨还有俱生烦恼的活动，那么要到什么时候这个烦恼才能够清净呢？这心中的贼才能够全部消灭呢？眼行地后存无漏啊，这个眼行地就是第七地，第七地啊。这个第七地为什么叫眼行地呢？这个眼行啊，就是最后的边际，所以这个人走路啊，走到最边际了，再过去就没有路好走了，就是悬崖了啊。这个意思就是说呢，我们这个初地的菩萨 能够入无相行，但是这个无相行还要作意，要有作意的无相行。好，那么有时候入空观，有时候从空观出来活动啊，有时候入无相行，有时候入有相行啊。那么总之这个无相行要现前，都要如理作意，一直到七地，这个时候他的无相行的有功用啊，到了最后边际的，到了八地的时候，就他的无相行就无功用，他不必如理作意啊，这个无相的智慧就能够恒常现前啊。所以这个眼行地就是说，这个无相行的有功用最后边际的啊，最后一个边际的啊。所以眼行地后，这个加一个后啊，就表示是八地的菩萨，就是七地以后啊。到了八地菩萨呢，这个时候所有的烦恼都熄灭了，再也不起烦恼了。这个菩萨他遇到任何的逆境来冲击他，他一念那一念的清净心啊，永远不起烦恼了啊。他跟那个我空法空的智慧是恒常现前的啊。所以这个是讲到这个妙观察是更高一层了、啊，更高一层了、啊，那个力量更大，光明更大了啊。那么这个偈颂到前面为止都是在讲这个阶位，它升起的阶位啊。那么这以下是说明，那么这个妙观察是有什么作用呢？这以下讲它的作用，观察严明照大千啊，这种这个妙观察是有两个作用。第一个，它照这个圣义地真地的时候呢是圆明啊，观察真如理的时候是圆满光明的。那么他也可以照这个世俗地啊，观察这个众生的苦恼世界啊，观察众生的烦恼的厚薄，善根的浅深啊，就是照大千，照这个世俗地啊。所以这妙观察是他是具足根本智厚德智的啊。好，我们看偶主的注解，先看第一段，此名菩萨第七地后，具生我执永福，虽有具生的维系法执，或实现其而非有漏。那么菩萨在这第七地眼行地后啊，就是八地啊，到了八地的时候呢，他具生的我执永远不断的。好，我们要有烦恼啊，要一定有一个我的执着，因为我们认为有这个我就有爱贪爱啊，我要保护这个我啊。那么有贪爱的时候，有贪爱就有恨，这个恨是有爱的，因为我爱不到就是恨的啊，这个境界不如我的意就恨啊，那么就各式各样烦恼活动啊。所以这个烦恼的升起一定要有一个自我，我们内心一定要有一个自我的执着，才会有烦恼的啊。那么到了八地的时候，无功用恨我横吹，这个寄生的我执完全被破坏了啊，内心呢、啊、完全是清净的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虽然还有一些寄生的维系法执，但是这个已经不是烦恼相应的。这个法执是属于所知障，所知障啊。你看这个《法华经》啊，《法华经》有的这个他方的菩萨来到娑婆世界啊，他入一种三昧啊，啊，或者是什么普现色身三昧、手楞严三昧、法华三昧。但是我们娑婆世界的菩萨，佛陀说，你知道他入什么三昧吗？他不知道，他连名字都不知道。就是说啊，这个八地菩萨呢，他的烦恼不活动，但是他为什么还没成佛呢？那就是无量无边的法门还没成就，他还要广学无量的法门啊。那这些法门本身他还没有成就啊，这个都不是有漏的，这个跟烦恼没关系的，这个是一个所知障啊，障碍所知的境界啊，这是一个智慧的问题而已了啊。所以讲眼行地后存无漏，就是说八地以上的菩萨，他的内心的烦恼已经完全处理了，他的以后的生命已经不再是处理他心中的烦恼，而是要去学习无量的法门，他已经无漏了啊。但是他对无量无边的法门，他的内容这个还是不知道的，这个是法执所知障。那么这是解释眼行地后存无漏啊。再看下一段， 那么下一段是讲这个观察圆明照大千啊，是说明这个妙观察智的作用。故能观察诸法圆满明净普照大千世界机缘，随因说法化度也。啊，那么这个妙观察智啊，它能够观察诸法的真谛啊，观察诸法的这个圆满明净的真如理啊，这个真如是圆满明净的。他也能够这个观察世俗谛啊，普照大千世界的众生的机缘啊，来随应众生说法。这个妙观察智啊，它的作用啊，就是一种观察诸法的真谛跟殊谛的道理。前面的前五是这个成所作智啊，它是三昧分身习苦论啊，就成所作智，它是变现这个应化身的身图，它是偏向于属于色法的庄严啊。你看到佛陀走过来的32相80种好啊，从东边走到西边，从西边走到南边，这个是成所作智啊。但是佛陀那一念成那个身相的庄严当中那一念的清净心啊，就是妙观察智。妙观察智不成就生土地，它就是说法啊，观机斗教，它不成就生土地啊。我们之前也讲到一个公案啊，说这个有一个大富长者啊，这个大富长者啊，他生了一个儿子，长得很丑陋啊。很丑陋啊，但是自己的所生的还是把他抚养啊。这长大以后啊，这个父母亲实在看不过去，这个儿子实在看过去已经不像是一个人了，非常丑陋啊，就把他赶出去了。赶出去以后啊，他也做乞丐，跟乞丐队在一起啊。但是人家看他很丑陋啊，都不给他东西吃，他做乞丐也做不成。做不成怎么办呢？就跑到山林去啊，吃这个生果水果。他到这个森林里面去啊，那个动物看到他也不欢喜，他长得太丑陋了，动物也远离他，所以他只好一个人孤苦伶仃的过生活啊。那么佛陀那一念的妙观察智啊，昼夜六时在观察众生啊，哪一个众生善根成熟了啊？那么有一天呢、啊，他看这个丑陋在过去生所栽培的善根成熟了，他知道以后啊，佛陀带着这个僧团啊，这些清净的僧团啊，就往这个丑陋的森林走过去了。那么这个丑陋从小就受到歧视，因为他长得太丑了啊，在家里面父母亲不喜欢他，被赶出来以后做乞丐，人家也看不起他，到了森林里面的动物也不喜欢他，所以他那个自卑感啊，看到佛陀跟僧团啊，害怕想要跑，佛陀用神力啊使令他不能动。那么这个时候佛陀带着那些僧团呢、啊、就坐在这个丑陋的对面一个树下坐下来啊，在这个树下上打坐。那么佛陀呢自己就变现一个大的丑陋，跟丑陋长得一模一样，但是更高大啊，就拿了一波食物走过去。那么这个小丑陋看到大丑陋走过来真欢喜，哎呀，你我们两个是同病相怜啊，你长得跟我一样丑陋啊，我从小到大没有一个人了解我，你最了解我了啊。那么这个大丑陋就把这个食物给小丑陋吃，他也从来没有吃过这个好东西，内心也欢喜，对他很感激啊。那么就请丑丑坐下来，坐下来就面对僧团而坐，那么就跟他聊天啊，你最近怎么生活啦，就我生活很苦恼啊，就没有人帮助我啊，长得很丑啊啊。那么就在僧团里面吃着水果，有时候水果成熟就吃饱，有时候没有水果就挨饿啊。慢慢聊天的时候啊，突然间啊，就感到这个大丑陋啊的相貌慢慢改变，慢慢改变，从这个丑陋啊变成非常的庄严，非常的俊美。那么这个小丑陋说，哎呀，我们刚开始聊天的时候啊，你很丑的，你现在怎么越来越庄严呢？他说，是的，我本来很丑啊，但是我住在这个地方啊，我看到远远树下有一段出家人在那边打坐啊，我用很庄严的这个名词啊来赞叹这些僧团，这一赞叹我就很庄严了。这是这样子吗？ 那我也可以做得到，你也可以做得到啊。你我把我刚刚赞叹的话给你，你就照着画像赞叹。啊，他也照着这个画赞叹，赞叹这个僧团的庄严。那么他一赞叹以后啊，他那个丑陋的相貌也改变，也变得庄严了。他照到这个水，也照这个镜，哎呀，我从来没有这么庄严啊，内心很欢喜啊，对这个大丑陋很感恩。这个时候感恩心升起以后啊，佛陀就把他的本来面目现出来，现出32相80种啊，放大光明。这个时候丑陋很感动啊，一方面感恩心啊，啊，一方面善根触动了、啊。这个时候跪在佛前忏悔，佛陀为他说法，证得出果。证得出果，这是比丘说啊，这个人是怎么回事呢？为什么这么丑陋呢？又有这样的善根能够证得出果呢？说过去生啊，迦摄佛的时代，啊，迦摄佛灭度以后啊，有一个寺庙在做早晚课。早晚课的时候，大家在唱那个赞佛偈啊，天上天下无如佛啊，十方世间亦无比啊，世间所有我尽见，一切无有诸佛者。大家这个僧团啊，用那个至诚的心来赞叹佛的功德。那么这个时候是晚上啊，这个时候有一个罗刹鬼啊，从这个僧团要经过。这个罗刹鬼是看这个意思是一个大力鬼王啊，他其实谁在这个唱歌那么吵啊？啊，那么他就来到这个做网课的地方啊，又现出这个恐怖的相状，要来恐怖这些比丘。那么这些比丘里面，有些是凡位的，有的是圣位的比丘。一看，哎呀，不得了啊！这个大力鬼王要造恶业了，用这个神通力把他推到远的地方去。那么这个罗刹鬼啊，看到神通力在推他，他知道，哎呀，这里面有圣人啊，就起惭愧心。这惭愧心一升起的时候，这个推他的力量就停下来。那么他就以惭愧心啊，这个是来到僧团，啊，就向大众是忏悔，刚刚我不应该陷入这个恐怖的样子啊。那么这个时候就皈依三宝，那么皈依三宝就化愿，我以后也要成就四沙门果。那么佛陀说啊，他在迦摄佛那个时代啊，灭度以后啊，他那一念的皈依的心啊，就那个时候慢慢就跟三宝结缘，啊。那么因为他曾经用这个恐怖的相貌来恐怖比丘啊，所以他生生世世丑陋。虽然生生世世丑陋，但是他所栽培的善根还是在，就是一生一世的点点滴滴啊，慢慢跟三宝结缘啊，到了释迦牟尼佛出世的时候，善根成熟了。那么这个时候被佛陀那个妙观察智啊，观察严明照大千啊，发现了。那么这个时候为他说法，就把他的善根给启发起来。所以这个佛陀那个妙观察智啊，他能够知道你的障碍在哪里。所以我们今天呢、啊、修习圣道有障碍，有障碍我们就只好障碍了，因为佛陀没有出世的。我们这个开车啊，开到路边啊，这个地方坍方的石头掉下来就开不过去了，就挡在这个地方，永远挡住了，你找不到推土机啊，啊，那么你要生长在有佛的时代，那不一样。佛陀会知道你的障碍是怎么升起的，应该要怎么破。他知道这个丑陋，当初的障碍是诽谤这恐怖僧团，所以他必须要用赞叹僧团的因缘来破这个障，他就知道。啊，那么他也知道他过去所栽培的善根。是什么样的善根啊？是藏教的善根、通教的善根、别教的善根、原教的善根。他能够去用适当的法来滋润他的善根，使令他开花结果。所以我们这个亲近佛陀是很重要。为什么我们要往生阿弥陀佛国呢？就是这个意思了。因为你在娑婆世界里面，你没有遇到佛陀啊，你很难突破你的障碍，很难。啊，你刚开始还没有入僧，你赶快亲近佛陀，佛陀的妙观察智啊，可以为你破障。他也知道你的善根是什么因缘成就的。哦，你刚好在哪一生里面，到了僧团听了哪一个法，那个时候第一次栽培善根，那么以后又怎么样，怎么的？好，那么你哪一个善根最强，他会先触动你那个最强的善根。啊，那么佛陀这个。能够去观察众生的根基说法呢， 它就是妙观察智的妙用啊。观察严明照大千啊，佛陀的妙观察是能够观一切法空，入这个自受用，也能够观察众生的烦恼的厚薄，善根的浅深，为众生说话。啊，所以讲观察严明照大千啊，这个是讲到妙观察智的作用啊。好，那么我们看这个下一科乙三第七世颂啊，前面讲的是第六意识的颂，这讲第七意识颂啊。我们先把这个颂文念一遍，大家打开这个颂文的本字啊，第二面，第二面呢、啊。啊，第五行开始，啊，大家请合掌啊。待子有父通情本，随缘自我量为非，八大片行别尽会，贪痴我见慢。